2024年3月10号，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王某某被杀害。3月11日，涉案的张某某、李某、马某某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全部抓获。检察机关高度重视，依法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3月21日，邯郸市肥乡区公安局对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提请检察机关核准追诉。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三人作案时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故意杀人致被害人王某某死亡，情节恶劣，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河北省检察机关逐级呈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近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检察机关将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进一步加大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力度。聊动漫看生活，这里是生活派动漫播客拆漫专家，我是糖糖，
我是小山。
那我们刚刚给大家念的这条新闻呢，其实是4月8日最新的一条关于邯郸市校园霸凌及故意杀人事件的报道。我们隔了这么久啊，来跟大家聊这个案件呢，我相信肯定很多听友已经在其他的友台听过了非常多的有关这个案件的解读、讨论，比如说未成年的法律的界定年龄是不是合理啊、还有一些关于校园霸凌该如何治理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时隔这么久呢，我们拆漫专家想来聊这个话题呢，一方面是因为我跟小山确实一直在长期关注着校园霸凌这样子的事情。
过去我们也曾经做过有花无实，以及我们还曾经做过一期金田一少年事件簿这个漫画，它有两个真实案件的原型，其中之一就是发生在日本的大津市欺凌自杀案。
当时在聊那个案件的时候，我们俩其实有一些疑惑没有被解答的，你比如说为什么加害者的家长会包庇自己的孩子、为什么霸凌者不知悔改还要屡屡犯案，为什么霸凌事件当中的学校总是很难处理的得当，为什么被霸凌者总是很难开口求助等等这样子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我们节目策划的阶段以及录制节目的时候我们做过反复的讨论，但其实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结论。那这一次呢，邯郸的事件如此恶劣，那就意味着有一些问题是不可以被放过的，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拿来被详细讨论的。
其实就像那个大津欺凌自杀案一样，直到有一个孩子因为遭受了校园霸凌而自杀，再加上很多的媒体跟进报道，所以才推动了日本的法律改变。在我们国家，这种现象大家能看到的已经越来越普遍了，但是看不到的还有很多很多。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和关注的，就是每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事情里面都不是一个旁观者。
那除了像立法问题还有报告制度的问题以外，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些我们真正意义上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要如何对待这件事情，我们要如何帮助孩子去识别霸凌并且反抗霸凌。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借由两本书以及国内的一位著名学者的观点来讨论这个话题。
糖糖说的这两本书分别是日本前文部科学省霸凌问题顾问小森美登里所写的《一个没有霸凌的教室》，还有一本是一位长期关注反霸凌问题的美国著名媒体人卡利格德曼所写的《反霸凌：家长、老师和孩子如何终结恐惧循环》。那刚才说到的那位学者就是中科院心理学博士后罗静。
那现在我们要聊在霸凌事件当中大人的这个反应和做法啊，那我其实就很想问问小山，你觉得在邯郸这件事情里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大人的一些反应是什么？
如果从我个人的感受出发，最关注的是学校和老师。那我看到的信息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的班主任吧，就是那三个施害者之中的一个，他的学习成绩很好，在班级排名是前10的。我当时就觉得这我们的社会到底在嘉奖什么？一个老师自己的学生被杀害了，你给出的反应是那个杀人的孩子他的学习成绩很好，就仿佛学习成绩很好他就不会杀人，他就不会去欺负别的孩子。还有他们的校长就说并不认为这中间有霸凌的问题发生，是好像说过这个话吧？
说过。
对，这个真的是对我还刺激蛮大的，因为我自己的孩子现在已经上小学3年级了，他也是在学校里面生活的，就他经常跟我回来交流的很多的信息都让我觉得学校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 但是这个社会里面的那些孩子不像我们成年人一样有着自保能力，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知识来武装我们自己了，我们的心理素质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了，但那些孩子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这个学校的这个环境会让人感觉很担忧。
我跟你的关注点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关于加害者这个部分是，当警察要去询问其中的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的父母说不想让他们来问孩子，怕吓到孩子，然后拒绝给警察开门。我对这个细节为什么印象颇为深刻，这个其实跟咱们聊金田一那一期是有关系的。在大金麒麟自杀案当中，这个情节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出现过。
是，也是三个男孩作为加害者，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被日本的媒体称为怪物家长。
嗯，
就是因为他们种种的行为和言论实在是太过奇葩了，就是也是在疯狂的包庇自己的孩子，甚至不希望这个受害者自杀的那男孩身上泼脏水。
这是有关于加害者的父母的做法和行为，还有包括学校老师的。那对于受害者这个孩子的家长，我就属于那种，就是他说那个话，你一方面对他很痛心，但另外一方面你又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我们长期都会看见的一个事实。
你说的应该是那个受害者的爸爸，他在事后再回看他孩子生前留下的很多痕迹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那个孩子曾经发出过求救的信号。
对，
那个男孩他曾经发过一条朋友圈，说天天在家里做梦，梦到自己在学校顶楼跳下来，也是非常可怕。好吧，包括孩子的姑姑，他说孩子之前曾经表示过不愿意去上学，尤其是当孩子说他不愿意上学的时候，我们两个做了这么长时间这个节目，我们两个有意识的去了解这么多的信息，我在生活中都难以避免的出现，当孩子跟我说我今天不想去上学，我会想，哎，他是不是犯懒了，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不愿意去，就是想在家玩啊或者什么的，我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更加没有办法去苛责很多的父母，让他们能够准确的识别这些信息。
嗯，我们就拿孩子表达说他不愿意去上学这一件事，我前两天在抖音上看到了一个视频，就那个妈妈说她的孩子学习成绩非常的好，至少是个班级前三，孩子非常的乖，是个小姑娘，结果有一天早上起来突然间崩溃大哭，跟她妈妈说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帮我请一天假好不好，我就是今天不想去。然后她妈妈发个抖音，就是为什么我听话的孩子变成了这个样子。
可能就是听话这个词吧，因为很多的孩子，尤其是像这样子，他平时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奇怪的举动出现，但是他会突然崩溃，通常这样的小孩他内心都是非常温柔的，也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最不愿意添麻烦的就是爸爸妈妈。
所以在那个抖音视频下面评论的第一条，就被点赞量点到最前面的那一条，就是请给他请假，并且安抚好他的情绪，之后找机会问问他在学校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最好是直到他告诉你说我要去上学，否则在此之前都不要对他提出任何的要求。
所以你看，这个是有意识的，或者说因为邯郸这件事情的发生之后，很多做父母的或者说很多成年人才有意识的去发现，好像这些孩子的有一些反应是不正常的，我们是需要去认真的去对待这个反应的。但是依然有像拍视频的这个妈妈一样，她会第一反应就是我的孩子不听话了。所以我们想在节目里面去讨论一下，在这个里面家长要如何识别这些信号，以及我们要如何帮助孩子识别这个信号。那我觉得首先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作为父母本身，我们要先对霸凌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和认知，我们可能才有机会去识别的清楚我们的孩子他发出的求救信号这件事情。那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作为父母，我们对霸凌是什么样的感受？那这个就不可避免的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学生时代了。
关于这个事情，我甚至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我就跟我的女儿交流过。我告诉她，我其实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当过霸凌的帮凶。我小时候小朋友家长离婚的现象还不是非常的普遍，班里就有一个小女孩，她的父母离异了，然后班上其他的小姑娘呢就会笑话她，说她是野孩子啊，说妈妈不要她啊什么的。我没有说过这些话，但是我袖手旁观了。对于这个事情，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愧疚，所以后来我会跟我女儿讲，就是让她永远不要做这样的人，甚至说是你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可以去向老师求助，这种不叫打小报告，然后你也可以回来告诉我，但是不要自己承担这种心理压力。然后我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环境是非常单纯的嘛， 但是上了高中以后，就其他的中学有很多考进来了，一下子氛围又变得比较乱，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女生，她交往了班上一个风评不太好的一个男生，结果那个女生就成为了大家霸凌的目标了。他们就开始有那种小团体，比如说几个女孩是一个小团体，她跟另外的女生是另外一个小团体，但是这个小团体呢就会各种在背后辱骂她。我同样没有这么做过，但是我同样袖手旁观了。因为说实话，在小时候你在学校的时候，你难以避免你要属于某一个小团体，你如果说跟他们对抗的话，就代表着你不再归属于这个群体了，你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人，或者说是你必须要找新的一个群体去接纳你。在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我找到了那个女孩的 QQ 号，因为她其实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然后我就跟她说对不起。她虽然原谅了我，但是也告诉我那个时候那些女生的行为其实对她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而我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因为我是她的初中同学，我们初中同学其实关系都很好的，她对我的反应其实也是蛮伤心的。我已经不惑了，但是这个事情在我看来还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回忆。我没有做过被霸凌者，但是我是一个旁观者。
所以你现在回忆起来，你依然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羞愧，依然觉得自己当初就算你不去阻止这件事情，你也应该对他释放更多的善意，
对，
跟他站在一起鼓励他。
是的。
嗯，你讲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我初中的一个经历。我和我妈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我们俩其实是在上初中之前就认识了，没有想到我们初中居然考到了一个学校，还分到了一个班，所以理所当然我们俩就一开始成为了很好的好朋友。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因为可能在语文课上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就成了政副课代表，搭档了三年，就我们关系非常的好。我们站起来管的女孩叫 A， 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叫 B。 本来我们三关系都一直非常的好，结果中间有一次调座位，就变成了 A 跟 B 在前后排，在同一个大组，我呢跟他们隔了一个组。
你说的我能理解，因为这就是我女儿现在面临的苦恼。
尤其在学校，这种座位一旦分开，就感觉隔着天南与海北，
就是我跟他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了，他们的世界我再也进不去了。
课间就十分钟，有的时候你要上厕所，你还要干点别的事情，人家俩可以在前后排随便聊聊天，增进一下感情，但是跟你就没有这个增进感情的机会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变得非常的微妙，明显能感觉到 A 跟 B 这两个女孩的关系会更好。我们三个人其实住得非常的近，所以上下学呢都是一起骑车子走的。一开始其实我没有想的太多，我发现苗头的时候是当我跟 A 骑车子并排的时候，B 他一定会从我的旁边或者从 A 的旁边绕过来，骑车子插到我们两个人中间，这是让我开始感觉到不舒服了。这个女孩 B 她有意识的不希望我跟 A 产生更多的接触，她把我俩隔开之后，她就会跟 A 一直聊天，那我没有办法加入到他们的聊天氛围当中了。这个事儿就愈演愈烈，但是我不知道该跟他们怎么去表达我的感受，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吭声，我只觉得有一点点难过。直到有一天，我们在中午回家的路上，那是一个夏天，我们就买了小奶糕去吃，结果走到半路，我突然间感觉我后面有个东西砸到我身上了，我一扭头发现是 A， 记住是 A 朝我丢了冰棍棒，
就是原本跟你关
系非
常
好的那个女孩，
也就是说你们两个是最开始在一起的， B 是后来出现的。
是的。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
如果是 B 的话你还可以理解，
对，我没有对你造出过任何的伤害，我也没有做出过任何出格的事情，让他们两个在后面看着我的反应在那笑。我当天中午回到家之后，我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就开始在电话里面哇哇大哭。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两个女孩她们都不是本质上坏的孩子，为什么我不懂。我当时就充满了疑惑，充满了挫败感，就是我那么认真交往的一个好朋友，她居然这样对待我。我不觉得他们可以被定义为霸凌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有了被霸凌的感受。
如果说你要严格定义的话，我会把它认为是一个霸凌的初级阶段，或者是一个苗头。很多霸凌关系都是这样子形成的，就比如说我们讲大金麒麟自杀案里面那个男孩子，当初也是跟加害者经常在一起玩的，所以旁边的老师啊家长都会觉得，哎，他们是好朋友呀。
哎，这个是不是也出现在邯郸的那个事件当中？
是的呀， 就觉得好像这个孩子跟其他孩子都玩得挺好的，所以他们不会出现霸凌。
嗯，
但是你的那两个朋友如果他后续没有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就还好，如果这种像你丢冰棍棒啊然后把你孤立起来的这种行为如果他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他的程度逐渐加深，那他就会成为一个霸凌。哎，你刚才的反应其实也是这本《一个没有霸凌的教室》里面提到的一点，就是很多被霸凌的孩子他会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能称之为霸凌，然后再讲述他的感受。
因为我觉得霸凌它是一个有着明确目的且长期发生的行为，但是我的那个事情它是一个在短时间之内的一个事件，过去之后我确实会很难过，但是我难过之后我就会觉得哦，如果你们两个一定要成为好朋友的话那你们就成为好朋友咯，我还会表面上跟你们维持关系，如果你们还愿意跟我成为朋友那也 OK， 但是如果你们不愿意就算了，我还有别的朋友可以去发展。
嗯，我听下来觉得在这个事情里面你的反应还有你向你妈妈求助还有你妈妈给你的反馈，他们一起构成了你并没有让这个事件继续成为霸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的，那你说的这个其实也是这一次邯郸事件当中网友关注的众多问题当中的其中一个，那就是校园霸凌要如何预防。
嗯，也是因为这次事件我在我的电脑里面找到了一本尘封已久的电子书，一个没有霸凌的教室，
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本书，
日本前文部科学省霸凌问题顾问小森美登里所写的一本书。
那这个前文部科学省它意味着
把这个概念换算到我们国内差不多就是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这三个部合为一体，就是日本的文部科学省，所以它管辖的范围教育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那它其实就算得上是日本在霸凌这个问题方面的专家了。
这位小森美登里女士她确实是霸凌问题方面的专家，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她为什么会成为专家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难过。小森美登里她是1957年出生于神奈川县的藤泽市，1998年的时候她就读高一的独生女小森香成因为校园霸凌自杀了，也就是说距现在已经26年了。然后从他的女儿去世开始，因为他要跟学校有很多的交涉嘛，他要不停地去追溯这个问题，他也不断地在反省为什么我的女儿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我当初没有能帮到他，为什么他向我求救的时候我没有识别出来他要对我说什么。
嗯，
所以这么多年他就一直在致力于研究如何在日本消除校园霸凌，也出了很多的书，做了很多的讲座，在日本的全国各地进行宣讲还有 workshop。 她和她的丈夫在2023年就成立了一家机构叫 Gentle Heart Project， 这是一家非营利组织。这个名字的来源是她女儿在自杀前四天跟她说的一句话，就说温柔的心是最重要的，没有这种心的孩子更可怜。所以她的母亲在孩子去世之后成立的这个机构名字就叫 Gentle Heart Project。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想后面跟大家详细聊的罗晋博士的一个观点，在他的研究理论当中，校园霸凌者他是极度缺乏共情力的一类人群。当然这样子的人群除了天生的以外，他还有一些后天的因素可能会影响他成为这样子的人，这个在后面我们再跟大家详细的聊。
而且也不是说先天的共情力比较低他就不能通过后天的一些
练习和学习，
对对对，他是可以补上去的。
嗯， 嗯，
当时这本书还有一个点非常的吸引我，就在它的封底写着一句话，当孩子说其实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后面接的永远是重要的事。
嗯，这个其实就是孩子在向你求助时的一些特定的语言表达，你要如何去识别出来这种信号。
就像唐唐刚才也说，可能严格来说它不是霸凌，但是在我来说它是一个霸凌的前奏。
嗯，
那我们就先说一下小森香成他生前的三个月遭遇了什么。从他进入那所学校到他自杀其实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小森香成就是他的女儿。
是的，1998年4月，15岁的小森香成进入了日本神奈川县立野亭高等学校，现在改名叫神奈川县立横滨南陵高等学校。因为他以前一直很擅长的乐器是长号，所以他进入了学校以后就加入了吹奏乐部。从四月中旬开始，香成被班上和社团共计三名女生排挤，同时也会被其他女生说你在的话我就不能去参加比赛了。从那个时候开始，香成就变得没有食欲，不练习，上学迟到， 从五月份开始，他不上学的日子越来越多。六月，他对父母坦白在学校被欺负很烦恼。另外，他也出现了特异性皮炎。
哦，那很严重了，他等于是心理问题肢体化了。
是的，因为现在已经有科学研究证明，精神健康障碍和某些身体状况的发展或者恶化和这个特异性皮炎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因为你承受的巨大压力会让你的身体内部产生防御机制，它会产生不一样的激素，比如说皮质醇表现出来就是特异性皮炎。
那那个时候小三相成他应该已经是一个焦虑或者抑郁的一个状态了吧？
你说的没错，因为在6月12号，在他本人的要求下接受了心理诊疗，被精神科诊断为抑郁状态。
等于说这个时候他父母已经知道他，
是的，
他在学校发生了欺凌事件，然后他产生了抑郁的状态。
是的。
那怎么后面还会到了那么严重的结果？
在6月23号的时候，小森美登里就到高中向相城的班主任和吹奏乐部指挥提交了诊断书，并且向他们的顾问团教师说明了情况，要求改善。但是对于当时美登里提出的换班要求，校方的回答是无法承诺。
逼，
就是很想骂脏话，对不对？
太想骂脏话了。
嗯，
我觉得这块他难受的不仅仅是说校方说无法承诺，就无法改变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个是让我很难接受的是，这个女孩她要去提交诊断书，还要去向别人讲述我发生了什么，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作为一个曾经有过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人来讲，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凌迟，好想骂脏话。
而且我觉得换班都不可以，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因为除非你的学校只有一个班，否则为什么不能换班？
是
从七月开始，香城就不去学校了，但是他还是很想参加社团活动。但是呢，因为吹奏乐部规定缺课3个小时以上就不能参加社团活动了。当时父母应该是向学校申请嘛，特别批准他能够参加。但是到了7月15号，香城就拿着刀试图自残。这个在他们后续的很多起诉书，还有他父母写的法庭辩论的文章里面都是有讲到的。这一点甚至成为了被告推卸责任的一个，
就是你自残，
而且是你在家里面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就他会有很多的
可以解释的空间。
对对对，
啊、
虽然7月23号香城要参加吹奏乐部的比赛，但是在24号，他以因为害怕不能去学校为由，放弃了暑假的练习，下午又去了青少年咨询中心，因为他的父母是有持续的带他去青少年咨询中心进行心理辅导嘛。
哎，其实到这里为止，我觉得香城的父母都还是挺重视这件事情
的。是
的，一开始发现这孩子不对，就带他去做了检查。
是的，
然后帮他去校方争取了他应有的权利。
是。
以及满足了他所有比如说不去上学的诉求，
嗯，
但依然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有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针对于这样的霸凌受害者的父母的一些苛责、我会觉得其实很不公平，因为你不是他们，你不知道他们面对了什么，你也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你就单纯的以结果论说他们没有做到位，这个是对于受害者家属的一个二次伤害。我们刚才说24号他下午香城是去了青少年咨询中心的嘛，那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他非常开朗的跟家人说，明天一定要去学校，记得要叫醒我。但是在25号早上7点起床之后，香城虽然换上了校服，但是他没有能去学校。下午他又和父亲一起出了家门，但是在路上走着的时候他已经很痛苦了，已经不能走路了，
更严重的躯体化的表现出现了。
所以他父亲就背着他把他背回了家。回到家之后，香城就把他的制服领带系在了自家厕所内侧的门把手上，上吊自杀。虽然当时很快被救护车送进了 ICU， 但是到了26号的上午他已经进入脑死亡状态，27号小森香城去世了。
我看过一个关于自己自缢的一个简短的科普文，除了传统意义的上吊以外，像他这种情况在厕所的内侧门把上自缢身亡，其实是需要，
其实你是随时可以终止这个行为的，
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如果你是选择上吊自杀的话，其实你利用的是重力，也就是说一个外力的存在，但是如果你用门把手的话，某种意义上是你需要自己使劲的。
是的，
所以用这种方式自杀的人，他们真的是一心求死，
嗯，
好痛苦啊。
那在小森香城自杀之后呢，八月上旬校方就针对了吹奏乐部的成员进行了一个不算是调查吧，他们是以两个主题进行了一个文章的创作，第一个是自己是如何与香城接触的，第二个是今后野亭高中的吹奏乐部该如何开展活动。我看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觉得哦，你们在干什么？
但我依然很难接受，你比如说你换到邯郸这个事情上，然后邯郸的学校说就这个孩子如何被
你生前是跟他是有哪些接触，你记忆中的他。哦，
对，
哎，这么一想你就会觉得很荒唐，
非常荒唐。
是一个孩子他被人伤害了走上了绝路，你现在要学生们写我记忆中的他，这不是神经病吗？
我又想骂脏话了。
这个学校就是还很奇怪。八月十号，小森香城的父母向校长提交了质问书，问题的内容有五条：一、野亭高中对父母的咨询做了怎样的应对；二、你们认为香城自杀的原因是什么；三、学校校长什么时候知道了对香城的欺凌；四、今后对实施欺凌的学生和父母有什么看法；五、为了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但是这个询问书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金欺凌自杀案当中的那个爸爸，他也在一开始对学校提出了类似的质询。
对，
其实在邯郸这件事情上，很多媒体他也去采访过校长，采访过出事的那个班的班主任，也询问过类似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他不用国别，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都会产生的疑问。
你说的这三个事情校方的答案是一样的。
对，
就
更生气了。就
是我们并不认为有欺凌发生。
邯郸那个事说的是这是一个意外，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校长讲的话。不行，我需要一颗速效雄心丸，我这会儿真的很上头。
小森美登里总共向校方进行了12次的谈话，班主任承认了从来没有对欺凌学生进行过直接指导。也就是说，在小森香城生前，他的母亲向学校提出了要求，这个时候其实如果班主任有所作为的话，是可以安抚到这个小女孩的心的。但是这个班主任却从来没有对欺凌人的几个学生进行过指导，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失职吧。
同样的事情也一样发生在了大金欺凌自杀案和邯郸的这个事情当中。
嗯，是的。就在这个学校9月1号的开学典礼上，校长用6分钟的时间讲述了小森香城自杀的事，并说有烦恼的话要找朋友和老师商量，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而行动等内容。开学典礼之后，班主任在班里说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家一起努力吧。就是这两段话，你觉得乍一看好像说的是
正确的废话。
对，正确的废话，并且是你觉得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废话。
嗯，
谁都可以说出来这样的话，它完全不像是一个刚刚经历过自己的学生被霸凌自杀的学校校长以及老师会说的话。
我好难以理解啊！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我读了一个英语班，虽然我是个英语渣，但很小就去读英语班了。有一天我就发现我们的老师来得非常的晚，然后来的时候明显是哭过的一个状态。他告诉我说，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小假期里头，我们有一个同班的一个小男孩跟爸爸妈妈出去旅游，结果在那个就缆车发生了事故，他们全家摔死在山谷里头。老师说到这就是泣不成声。那你要知道那是个课外辅导班，我们统控也没上几节课，就是
生命的逝去对这些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你好难理解，那是你亲自教过的学生，他们相处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居然可以这么的冷漠对待这样子的生命。
在后续一些调查里面，大家就知道了小森香城生前受到的那些霸凌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那些加害者会用非常强硬的语气跟他说，你的脸很脏，把你的脏脸弄好了再来学校，不要让别人看到你的脏脸。
我听过类似的话，就我小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孩，是我们班无论男生女生眼中的光芒人物。她就曾经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记到现在为止都是我非常自卑的一个点。她说，你这个脸吧长得还行，但你这个腿长得是真难看。
这是好刻薄啊。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对自己的腿型都非常的介意，因为我就觉得腿型长得很丑。
不要对另外一个人正面的去评价他的相貌身材，这不是一个基本的教养吗？
所以你听着这些话，什么你的脸很脏，把你的脏脸弄好了再来学校，不要让别人看到你的脏脸，这样的话，如果你从一个成人世界上来看，你说切就走了，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讲，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就是有些孩子他会委屈啊，伤心啊，反击啊，但是我们的湘城他是选择了无视这些人的，但是他的无视并没有让这些人放过他，也是在很多的霸凌事件里面经常出现的。当你无视对方的时候，那些加害者就会像跟踪狂一样缠着你不放。
这个无视他不是我们现在成人世界里面的无视，
嗯，
他会就现在城市里面无视叫做我不在乎你说啥，对我都不会产生任何伤害，我可以一直无视你下去。但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讲，他可能是最开始选择无视，但不会代表他有这个承受能力接受后面的一切。
我只是说想要去躲避这个冲突，
对，
或者说是我不想再听你们说这些话了。
是，
但是这些话带来的伤害是留在他心里的。
对，
那又来了一个跟大金麒麟自杀案很像的，因为这个加害者是他班上和社团的三个女孩嘛。湘城刚刚自杀之后呢，他们一边哭一边打电话给吹奏乐部的部长说我们伤害了湘城，但是没有想到他会死。但是很快他们的口径就变成了没有欺负过湘城，是湘城太过分了。他们的态度立刻转变成了否定，而且一次也没有向湘城和他的家人们道歉。
我发现不道歉这件事情是所有这件事情的共通点。
嗯，
包括像邯郸这个故意杀人事件里面那几个加害者，那几个凶手也是一样的，他们的父母和他们这三个人都毫无悔意，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任何事情。
在1998年11月10号，这个时候距离湘城去世已经差不多快要四个月了，小三湘城的父母向人权拥护委员会提出了人权拥护申请。在2001年1月15号，横滨律师会向野亭高中发出了相当于人权侵害的4张 A4 纸的警告书。但是关于自杀的原因呢，他们对方给的反馈是吹奏乐部的性质、湘城的技术不成熟、母亲的应对疏忽等等。
等会儿我没有听太懂这一块。
这是认定的原因，就是湘城为什么会自杀的原因。就比如说吹奏乐部它有一些规定，那么湘城如果说不满足这个规定的话，你是不是就不可以参加这个社团，你的确会给别人带来很多的麻烦啊什么的。
所以在学校的这个认定当中，湘城的自杀是源于自己的问题。
是啊，湘城的技术不成熟，母亲的应对疏忽。他所谓的母亲的应对疏忽，后续我在整个的那个起诉书啊什么的那些文案里面看到了，学校会认为母亲在家庭中对女儿的应对是有疏忽的。
这学校真的不
要脸。同时他们又觉得母亲在学校这边，比如说你来学校商谈了很多次，过多的介入了学校的事务啊什么的，就这些全部都成为他们在法庭上给自己脱罪的一些借口吧。
是不是他们觉得如果你家长不这么小事化大，这个事儿就可能没那么严重，就是因为你们闹
小题大做了。
小题大做，因为你们反复来闹，让你们还觉得这事儿很严重。
就是你们闹，然后让学校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压力，让孩子的身边的同学觉得啊，你的家长怎么是这样子啊，所以小三湘城才会在学校生活的举步维艰，就是学校给出的一些
太无耻了。
是的，这个案件其实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比如说2001年7月23号，小森湘城的父母向横滨地方法院起诉了原同级生三人及神奈川县，因为这个学校是公立的嘛，起诉的是县政府，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等共9700万日元的损失。那中间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学校还有加害者认为小森湘城的自杀和我们无关。大金麒麟自杀案也有过这样的环节。
包括邯郸也一样。
那2006年3月28号，横滨地方法院判决加害者 A 对湘城有侵犯人格权的行为，认可因非法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56万日元，同时否定了 A 的言行与湘城自杀之间的因果关系。关于 B 和 C， 虽然实质上承认了麒麟关系，但由于证据不足驳回了请求。关于湘城的问题，野亭高中的教师违反了注意义务，所以神奈川县被判赔偿330万日元。但是在这个判决之后，加害者 A、神奈川县政府和湘城的父母分别提出上诉至东京高等法院，在2006年7月举行了第一次的口头辩论。2007年2月19号，原告和 A 达成了和解，也就是湘城的父母和这个加害者 A 达成了和解。和解内容是 A 要向一审的原告们道歉， 由于 A 的言辞无意中深深伤害了香城的心灵，使香城陷入了精神绝境，所以他们要支付30万日元的慰问金。
我感觉这条简直就是来打发要饭的，我不是说钱的问题啊，是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认定。由于 A 的言辞无意中深深伤害了香城的心灵，你知道吗？我会觉得他这30万日元就是想我给你，不是想要钱吗？我给你，
而且30万日元真的是没有多少，
所以
差不多是
打发要饭的嘛。
上班族一个月的工资，
我气死了。
下面是2007年12月21日，原告与神奈川县政府达成了和解。和解内容首先是和解金要支付440万日元，其次呢，他们的教师存在工作的失职，就比如说小森香城生前曾经向教师咨询了被霸凌的烦恼，但是那些教师并没有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其次，他们有没有提供信息的问题？你还记得之前说是在学校里面进行了调查吗？
嗯。
当时校方有隐瞒一个信息，就是香城在自杀的当天曾经对其他的学生打电话说了在社团活动中被欺负的信息，但是在一审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提供这个信息给原告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他们摘得很干净，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儿。
是的呀，受害者的遗属很多时候最想要的并不是赔偿，而是我要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是的，
但是你就连这个真相都不肯给我。还有一个啊，那关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在吹奏乐部大家一起写的那个文章，也判决这个文章是要学校递交给小森香城的父母的。
等会儿，这个他没有给吗？
哦，之前没有给，这个要一并交付给原告，原告承诺不泄露该文件的内容，也不向第三方公开。也就是说
你只能看，你不能追溯。
对，你从某一个角度是可以理解这个，
可以理解，
毕竟那些孩子他也是有人权在那里的，你要泄露出来也对他们是一个权利的侵犯嘛。
如果这些文章是在第一时间交到父母手里头的话，那我可以接受这个，很正常的我就接受了这个附带的条件。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不是我不能理解这个条件存在，是我觉得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虽然很愤怒，但这个判决并不出我的意料之外，因为我知道日本有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校园的欺凌案件的和稀泥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的。
嗯哼，
我甚至都可以去想象那个加害者的 ABC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他们可能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否则不会出现 A 的那个我们刚刚说的那种30万日元无意当中重伤了香城的这种判决性的语言出现。他们不觉得这件事情跟自己有什么的关系，他们该吃饭吃饭，该上学上学，该参加社团参加社团，他们的人生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你不知道这些孩子怎么了。
嗯哼，
在邯郸的杀人事件当中也是这样子的，三个杀人的男孩，他们是杀人了，可依然该吃饭吃饭，该上学上学，跟没事人一样，还撒谎骗警方。哪怕这个尸体杀人的现场就离其中一个男孩家就那么几步远，他们依然可以大言不惭的就说瞎话。
我其实在了解邯郸这个事情的时候，会跟我了解比如说大间千里子杀案还有这个小森香城的这个案件，它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邯郸这个案件性质过于恶劣了，都已经到几个孩子可以一起去挖坑埋尸的那个程度，并且是有预谋的，这已经不单纯的是一个校园霸凌了，它一定是有故意杀人的。
是，
但是日本的这两个案件或许更接近我们日常生活可能会面对到的一些现象。我们可能一生都不会遇到邯郸这个案子，但是我们一生中很有可能会遇到这两个案件。
我们可能遇到的是邯郸案件的前半程，就是欺凌的那个部分，霸凌的那个部分。
所以你很多的困扰我发现都在这本一个没有霸凌的教室里面是有解答的。尤其是校方的反应，他也在这本书里面有讲到，如果说我在这个神奈川县，我们有好几所学校哈，那上级要查我们，说是你们都有多少的霸凌案件发生，这个时候 A 学校的校长就会想，哎 ，B 学校他们报了多少个啊 ？C 学校他们报了多少个啊？但我的数字一定要比他们低一些的呀，就是出现了这种比较。因为你如果说你的案件发生的频率高的话，那你这个学校是会受到处罚的。如果说大家要应对的都是这样的环境的话，那不可避免的我就会出现推诿责任了。因为我不能去承认 我承认了以后就代表我这个学校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处分，我这个校长我这个老师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处分。我跟你说，你的孩子上学了以后你就明白了。
我明白。
现在学校老师非常的害怕家长投诉，因为你一旦投诉的话，上级是会处罚这个学校的，你什么荣誉啊什么奖励啊全都没了。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不可能不滋生出这种隐瞒的现象。那当时这本书让我理清了很多我过去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比如
我想象中我的孩子在学校遭到霸凌了，老师会问他说，最近你和谁谁的关系怎么样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冲突发生啊什么的，我想象的是这样子。但是小森美登里这本书里面就讲到了，这样的问题是不会问出有效的答案的。他所提供的老师可以跟孩子说的一句话是，我有听说一些事，你还好吗？乍一听平平无奇，但是他下面解释了，如果是没有遭受到任何霸凌的孩子，他会问你啊，什么事情，什么还好。但是当一个孩子告诉你说我很好，这就代表着他遭到了霸凌。
这句话其实是有陷阱的，我不知道这个在审讯的技巧当中是不是叫做诱导性的提问。就是我诈你，我不告诉你我知道了什么事儿，但是我扔给你一个信息是我知道的一件事儿。就比如说你犯了案，我现在是一个审你的警察，我会说，我跟你讲啊，你那个同伴呀，他可都跟我说了，你的什么同伴跟我说了什么事儿。如果这个时候你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你是会谁他说啥了。但如果你是一个有同伴且犯了罪的人，你会想，哦，天哪，那个谁谁是不是把我们俩干那事儿撂了。这个东西就是诈人的一种询问手段。所以如果遭受过霸凌的孩子，他的关注点就是，那我必须得展示我过得好与不好这个点，我才能打消老师对我的疑虑。
那除此之外，老师去向其他的学生询问的时候，首先不要去直接询问当事者，因为当事者是不会跟你承认的。你在询问周边的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告诉他我一定会为你保密，而且你要确实的做到。这个问题其实让我觉得啊，我是不是其实在生活中有时候也可以这么去应用，当他怕我担心不愿意告诉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引导他来用你的话去炸出他真实的想法。那他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啊，让我觉得非常的隐蔽。我们都知道在这样的事件上被害者是没有错的。虽然有很多网络的评论会去追溯，哎，这个被害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但是这种行为本身是错误的，
受害者有罪论。
对，他举了两个例子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以识别的一个信息。他曾经参加过一次电视讨论啊，在现场放了一个短片，主角是一个克服了霸凌的一个青年。这个人说，以前过胖的孩子只要认真减重，瘦下来之后就不会再被霸凌了，被霸凌的孩子也需要努力，被霸凌的孩子不要认输。是不是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很有问题
啊，因为你悟性很高，所以你一下子就能感觉到它是有问题的。这就是你被霸凌是因为你胖，如果你不胖的话你就不会被霸凌。
你没有挣到10000块钱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不够卷。
现在大家开始对这种信息有更敏锐的识别。
你作为一个女性，你生完孩子你回到职场，你的职位被人抢了，对不起，那是因为你不具备不可替代性。他举的一个例子是他曾经合作过的一个女性，是一个跨国并购案的 CFO。 就有一种就是你没有获得你现在的奖励，我们可以把它说成奖励吧，就比如说钱报酬，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这种非常恶心人的 PUA 式的表达，
就是你有了很多的感受之后能够识别出来的。
但对一个小孩子是很难的。
对啊，当时小森美登里就在现场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场有人具备一定要被伤害的理由吗？第二个问题是，只要有原因人就可以伤害其他人吗？就针对于这个短片提的两个问题。他在书里面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拳击场张贴了一张标语，上面写，被霸凌的孩子大家集合起来，现在倒数还太早。这个标语想传达的信息就是不能软弱，你一定要强悍。
这个标语其实是非常隐蔽性的。
是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你不够强悍甚至软弱就是有问题的吗？
这个再换一个话术，就是你不要穿裙子出门，你不要穿得太过于暴露哦，就是你要保护好你自己。 就这个话翻译过来大家就很熟悉了。
看戏时喂你好，其实他是在剥夺你很多正常的权利。一个人为什么我就不能成为一个不够强悍的人，我就不能成为一个不会打拳击的人，我没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我就应该被霸凌吗？
嗯，
那些人就可以欺负我吗？
那其实你刚刚举的这些例子让我突然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好像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霸凌其他人的人，也都有可能成为霸凌事件的受害者。
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我就想起来我之前看罗晋博士关于邯郸事情的一个解读的时候，他说的一个话，就是要如何去管教孩子，让孩子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后来我看一下他整体的这个内容啊，我觉得更应该翻译成是，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如何管，而是说我们在管教孩子当中有一些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比如说，第一，过于专制的家长大概率会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
嗯，
因为孩子
标准过于单一了，
对，
没有任何的容错的空间。
是，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如何去学习和其他人相处的这个方式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只有对与错，只有强与弱，
对，
对吧？
他在这本书里面有讲到，他在序言里面就说，把人分为强和弱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呀，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多人是不同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你把人分成强者和弱者，和把人分成穷人和富人，这和印度的那种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呀？
嗯，
你是低等人，你就不配被别人尊重，被别人爱，被别人关心，被别人照顾吗？甚至说底线是你连不被别人霸凌你都没有这个资格吗？
你看这个话，如果我们换到一个要去霸凌别人的孩子身上的话，那就是因为我足够强，因为我拳头足够硬，
对，哦，
所以我就可以，就或者说因为我家足够有钱，因为我巴掌足够大，所以我就可以揪你头发踹你肚子。
因为现在就是有很多，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普遍，我每天都在群里面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信息，大家看到这个新闻以后的反应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去学这个学那个，我要让他变得很强，我要打回去。我从前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以为我小时候没有被霸凌过是因为我敢跟男生打架。
哎，我也有过这种认知，我也跟男生真的是上过手打过人的。
但是这本书会告诉我的是，就是这种有仇报仇以暴制暴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其实很严重的问题。嗯，那我觉得这个话如果要换给那一些被霸凌的孩子来讲，就是另外一个悲剧，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强悍，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我们像有一些人一样可以去奋起反抗的，所以是不是我错了？
对的呀，
我被霸凌是理所应当的。
你说的没错，这就是另外一种变相的对被害者的一种指责。
嗯，那第二条呢，就是过于溺爱，那这个我们就不解读了，这个大家都懂。第三个呢，就是冷漠的漠视的不管孩子的，他这里面解释是什么呢？就冷漠的教育方式，
嗯，
冷漠的教育方式，忽视的教育方式，这是大量校园霸凌实施者的重要的特征。在他们的家庭生活环境当中，是没有人关注他们，你今天是不是开心了？你今天是不是难过了？你的情绪是什么样的？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就是你要想让一个孩子拥有一颗温柔的心的前提，是你要用温柔温暖去浇灌这颗心。
嗯，
你从不关注这个孩子他的喜怒哀乐，那你怎么能要求这个孩子也产生这样子的情绪，产生这样子的人格？这不就强人所难吗？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也有讲到说，其实那些加害者的孩子他们也是需要温柔相待的。
嗯，
当然这里指的并不是像邯郸案里面那几个孩子，
并不说因为你犯错了我还要对你很温柔，而是说在你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
是的，
我要长期的以温柔的方式来养育你。
以及我会觉得他这里面是整套的逻辑，是我要把这个事情在他发生的初期就对他进行很多应对的方式。
嗯，
就比如说我在刚刚发现这个孩子他有霸凌别人行为的时候，我就去用温柔来对待他，我去关心他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你是不是遭遇到了什么压力困难之类的。因为小森美登里他在日本全国很多地方都会去做讲座嘛，也会接触很多的孩子，他也会接触到霸凌别人的孩子，那些孩子有时候就会说，我只有在欺负别人的时候才觉得我像个人。
对，我觉得这就是他的父母，他的养育者长期的不关注他，让他处在了一个被忽视的环境当中，他才会有这种情感诉求。嗯，他哪怕他是一个变态，他也需要别人的关注，他也需要他爱的那个人给予他关爱的目光。 在这种环境下养育的孩子，他们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非常高，而我们所说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就属于精神疾病当中的一种。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如果长期生活在一个特别冷漠的家庭养育环境当中，那他成为一个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孩子的几率就会非常的高。
在此我们要打一个补丁，就是说在中国当下的社会，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在父母身边长大，也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有机会陪伴在孩子身边。
这其实就是一个悲剧。罗晋博士他大概关注了非常多年，长期在追踪我国留守儿童整个的生存的状态，他发现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里头，反社会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这个其实就是跟父母的，
就是相对于
父母陪伴的一个孩子，他的反社会比例要高。就这个时候你去苛责父母好像也不对，
你去苛责孩子也不对，
也不对，
就是你不知道该怪谁了。
是的。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说就是我们在书里面看到的这些理念能够被所有的人接收到，比如说孩子的长辈、学校的老师，甚至说他身边的亲人朋友，还有他学校里的那些同学，以及那些本来可能会成为霸凌者的那些孩子，如果大家都能接受到这样的信息的话，可能很多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在罗晋博士的很多表述里头，他说的并不是孩子的父母，而是孩子的主要养育者。这个有时候你父母提供不了，其实可以有其他亲人做到一定的弥补的。虽然你可能未必有父母陪伴的效果那么好，但是总好过于没有。那当一个孩子真的生活在一个很冷漠的家庭里面，我们说了他的结果，说他可能会产生的一系列的很严重的后果。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在这样子的家庭氛围当中生活的孩子，他们有一个特别普遍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对于疼痛的共情感的缺失。无论是香橙的案件，还是大金欺凌自杀案，还是邯郸的案件，都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都是施害者觉得他们没有做错事情，他们也不害怕他们做了这些事情。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单纯的说因为冷漠的家庭环境嘛，那冷漠的家庭环境又是如何，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动作的话，他们又是如何让这个孩子产生这些感受的？那我们要回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共情是什么。共情简单去说，就是我可以理解你的想法，可以感受你的感受。那这些孩子他们不能感受，是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体验当中，他们的情感体验就非常的少。这里面我们要除去基因和一定的反社会人格问题啊，就是普通的孩子。那比如说我们的情感体验可能是0到100分，这中间我们可能会体验很多不同的情感，比如说我们今天很难过，但今天有一点伤心，里面又带了一点点的快乐。我们今天可能是感受到了，哦，我被别人理解了，我又有一点啊，感觉很窝心，感觉很温暖，就是我们有特别多的情感体验。我们这个上下的这个值就是0和100分，那我们调配的空间也会很多。但是对于这些孩子，他们的情感体验的上下值可能就是0到20分、0到30分，他们没有更多的情感的体验，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真的开心，他们的开心可能就是妈妈我想要个手机， OK 那我买给你，这就是开心的体验，我不买给你，那这就是不开心的体验。对于他们的情感体验来讲就是这么贫乏。其次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或者说青春期更小一点的孩子来讲，他们的本身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出，或者说他们的心智还没有发展出可以理解别人情感、理解别人疼痛情绪的这种感知能力。比如说我看到你今天因为摸了一个杯子手被烫了一下，我就会感觉到，哦，你很烫，我是不是要找点冰的东西给到你。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可能是没有反应，就对于这一些情感冷漠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们是没有这种反应的，因为他们看不出你摸了这个杯子很烫而产生的那种，哎呀，皱了一下眉，那个表情它背后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义。然后罗晋博士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他长期追踪的一个是智力受损的孩子，这个孩子遭到了同桌用圆规来欺负他，就扎他，同桌是很享受的，同桌觉得他皱眉的样子很可笑。但这个孩子他是智力受损，他心智是正常的，他其实是很痛苦的，但他又不太会表达。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矛盾，哎，就是比如说我会教我的小孩，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但是因为他的情感太丰富了，他太敏锐了，他知道别人怎么做会伤害到我，那我不会这么去对待别人。 但是那些人会用他不喜欢的方式对待他，但是那些人丝毫不会用同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去理解他们自己的行为。
对，
这个中间的偏差值太大了。
造成这种偏差值的有一些原因啊，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家庭养育的氛围，那还有就是家庭生活当中你的主要的养育孩子的这个人给予孩子在情绪上的沟通是不是足够充足。如果我只是要求你好好学习，你听话，你今天什么事都不要干，家务你也不要管，你就当一个学习的机器。
哎，你说的这个，我今天早上正好看了一篇文章，也是国外一个科学家他的研究嘛，他就说，其实真正影响孩子的智力，还有认知水平，以及他未来的发展的，是孩子在这个家庭里面聊了多少天儿，并不是你看了多少书。
是的，那关于如何聊天呢？这个我们往后面放。罗晋博士还有我们看到的反霸凌那本书，他其实有讲一些非常具有实操性的聊天的方法。那在这个地方我还是想聊一下，除了聊天这件事情以外，情绪表达这件事情以外，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特别要引起注意的，因为它非常容易干扰到孩子的共情力的发展，就是短视频。
哦，
为什么？因为大量的研究表明，长期沉溺短视频的孩子普遍缺乏共情力，他们没有办法持久的去关注一些人的变化。就是在我们一个长的视频里面，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个人他的情绪的完整的流动和变化，他的表情是什么样的，他的肢体是什么样，他是不是痛苦，他是不是快乐。但是在短视频的这个镜头语言里面，你可能一秒一个镜头情况之下，你是没有办法，就像我们成年人，因为你已经有足够成熟的训练了，所以你是能识别出来这个情绪是什么。对于孩子，他们没有这些训练情况之下，他们是无法在一两秒的画面的快闪当中去准确的识别这些人发生了什么。所以在孩子成长道路上，他会阻碍孩子的情感共情能力的认知发育。
就比如说以我的个人的生活体验来说，我其实原来是写剧本的嘛，但我过去是写长剧的。最近我突然尝试了一下写海外市场的短剧，这是我第一次写短剧。那我写了两个大纲，然后它也都通过了。我为了写这个大纲，我特地去研究了很多的那个海外的短剧，我就发现啊，确实它和我们很多的网文一样，就大家不能够再接受一个平淡细腻娓娓道来的故事了，大家需要是一分钟一个反转，一张就给你下一个钩子，要的是这种东西，短时间非常强的刺激。这种刺激会导致你的这个对于情绪感知的这个阈值会变得，就是你只能识别到那些非常激烈的情绪了，那些细腻的需要你用心去体会然后去捕捉的那些情绪，因为短视频它是不会给你展示的。如果你在生活中又没有充分的那种情感体验的话，你怎么能让一个孩子去学习他没有见过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
是的，
我其实觉得有一些家长他确实不可避免的会让孩子，我需要他暂时安静一下，想要给他看一些东西，这个时候你宁可去筛选一些比较优质的动画片或者说是纪录片，这些都可以，但是真的请不要给他看短视频。
一定是优质的动画片，即使现在很有名的一些动画片，大家可以去用一秒或者说以帧为来计算，数一下它的画面的变换次数，和短视频一样频率的，即使非常有名动画片也一定要屏蔽掉，这个已经在早教行业已经泛滥了。
我有一次就是我女儿的小朋友来家里面玩，是一个男孩嘛，他看一个什么动画片，我当时看了一眼，我后来就跟他说仅此一次，以后不许看这个动画片，因为它质量非常的差，它是那种竖屏的动画，一分钟一集，里面所有的角色都像疯了一样。我就很震惊，我们现在的文化行业居然给孩子会生产这种的垃圾，
会用短视频的逻辑去制作动画片，我觉得一定要警惕这件事情。
且不说孩子没有办法识别，就算是咱们是一个成年人，咱们在看短视频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媒体素养，它不是跟你的文化程度相关的，你媒体素养就是你怎么去识别这些媒介，它传递给你的信息，它为什么这么做，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他是真的在给你传播信息吗？那大家就很明确的在面对一些现象的时候，首先你会看到一大群人都扑上去来说这个事，流量被消耗完了之后，又是一大群人扑上去开始
说另外一件事，
对，说他反向的那个观点，就是非常的可怕。 但是又好像是一个滚滚洪流不可阻挡一样，我只能做到我自己不看吧。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如果你想让一个孩子他能拥有共情力，能够拥有识别情绪的能力，那首先你最好给他能够塑造一个相对比较温暖，能够好好聊天的家庭，给予他现实生活当中充分的情感体验，断掉短视频这样子的影响他大脑发育的媒体产品。那这个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如果你不想养出一个反社会人格的，会去霸凌别人的孩子的人，你要该怎么做的，作为父母。
并不是说你没有那么做就一定会养出这样的孩子，只不过说他的概率会高一些。
是，
刚才我们说了一些是想跟很多的父母分享如何能让自己的孩子不成为霸凌者，那如何能让我们的孩子不成为被霸凌者呢？这是一个可能对我们来说更大的一个课题吧。我自己就会有这种体验，就是我也会跟我的女儿说，你要有时候要为别人着想，要换位思考。但是我在实践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因为她用温柔的心去对待别人，但是别人如果没有温柔的心，就是你的温柔成为了别人攻击你最大的一个软肋了。
就是我们要如何识别校园霸凌的信号，这个不是说我作为家长如何识别我孩子的信号，如果你跟你的孩子已经建立起了非常良好的情绪沟通的话，这个信号就非常容易识别了。那你要知道孩子要怎么识别校园霸凌，就像我前面说的，我无法界定我遇到的那个事儿是不是校园霸凌，但小山可以明确告诉我是的。那我怎么来界定这个呢？这里面其实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当社会上发生重要的校园霸凌事件的时候，不要选择逃避，开诚布公跟孩子好好聊聊这些社会事件。就是不要让孩子觉得好像这些事儿变成了一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让他知道什么事是对的，什么事是错的，什么事应该是要去反抗的，什么事是需要值得被关注的，什么事是需要自己在生活当中要去敏锐的去拒绝的。这些事情孩子只有知道了，他才会学着去保护自己。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聊到的大量的是在社会群体里面要怎么样子去生活的问题。比如说在学校生活当中，你不可避免的需要社会群体的认同，那你的孩子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委屈自己？有一些问题你可以提前前置告诉给孩子，让他自己来体察自己是不是委屈了。比如说你在这个群体当中你过得舒服吗？发生互动的过程是不是自己愿意的呢？发生的很多事情是只针对你一个人呢，还是平等的对待到每个人身上呢？要记住三不原则，就是不舒服、不愿意、不公平。那这种信号所带来的事件本身就是校园霸凌。这个其实如果按照这个界定标准的话，那我发生那个事就是校园霸凌。我为了得到一个群体认同，是不是开始委屈自己的事？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和 AB 的关系都是一个不太对等的微妙的关系。我不愿意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是的，我不愿意。扔冰棍棒这个事儿是不是只发生在针对我的身上？是的。这样的话就非常清晰的可以去界定这件事情了。所以三不原则大家可以教给孩子，就说如果在你的校园生活当中发生了这些感受，一定要及时来告诉爸爸妈妈。
学到了。
男女生的霸凌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的，男生呢一般是被男生霸凌，然后霸凌的特点呢是行为攻击，我们从邯郸的这个事件就能明显的看出来。那女生呢一般她是被女生霸凌，同时也会遭受男生的霸凌。那女生被霸凌的特点呢就是言语侮辱、社交的冷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讲过的拉黑你、排斥你，让你感觉不在这个群体里。
我在看一个没有霸凌的教室，有一些内容让我感触很多，就比如说他讲到了为什么被霸凌的那些孩子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对父母说出口。我们以为是你的亲子沟通
不
够亲密，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家长没有识别出来很多的求救信号，这些固然都是有存在的，但是作者还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而且他的这种可能性真正是站在了孩子的角度上。就比如说当你问一个孩子有没有被霸凌的时候，很多的孩子会说就是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啊。但是这个就代表着这个事情已经很严重了，因为人有时候会，如果这个孩子他明确的承认我遭到了很严重的霸凌，除非是心理素质很强的孩子，否则他在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他的精神就很可能会崩溃。 因为这是一种他的心理防御机制，我如果不承认这件事情
他就
存
在，
他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嗯，
所以这些孩子其实在保护自己。
嗯，
那就需要更多的耐心来去引导他说出他的真心话，你也要能够识别出他的真心话。包括对很多的父母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被霸凌，他们并不是觉得没面子或者是什么，而是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因为我的失职，我的孩子遭受了这么大的痛苦，他和我们简单粗暴的二元的那种逻辑所想象的理由是特别不一样的。作者还说，有一类的孩子，正是因为他们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善良，非常为家庭，为父母着想，反而他们更不容易对父母开口。
他们怕给父母添麻烦。
对，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学校的生活已经很可怕了，家是他们唯一觉得安全的港湾。那如果因为我说出了我被霸凌的事情，我的父母非常的担心，我的家庭氛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的家会遇到很大的麻烦，那这个时候那个安全的港湾就不再存在了。所以有很多的孩子他会不对你说出他的真心话。
嗯，
我以前真的是没有想过这种角度。
我有啊，因为我就是虽然我跟我妈很勇敢的开口了，但其实我生活当中有另外一大堆我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而没有开过口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我特别能够感同身受。
作者他在里面还有写到一段，那个小标题叫请回想自己小时候。
嗯，
他就说他在问那些孩子，为什么你们会变得没有办法找人求援呢？这些孩子说，我不想让爸爸妈妈担心，我不想承认自己被霸凌，我不能让爸爸妈妈看见我悲惨的模样，反正商量之后事情也无法解决，爸爸妈妈生起气来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求助的话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严重，维持现状还比较好，小孩被霸凌爸爸妈妈也很可怜。因为这个作者很多的体验是他在走访各地真正在一线面对小孩子的时候从他们那里收集来的答案，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比我们自己的臆想站得住脚的多。他这个标题叫回想你的小时候，其实是让我们作为父母去回忆我们小时候生活中遭遇过什么样的痛苦。你成为一个成年人以后，你觉得那些痛苦很好解决，微不足道，但是你要想起来你还曾经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些痛苦它是怎样折磨你的，有没有一些时刻让你觉得我走投无路了，我绝望到死要比活着更好，那个时候你想想你自己最希望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就比如说当你说你不想去上学的时候，你希望父母跟你说的是你是不是又偷懒啦？或者说你说你被学校同学欺负的时候，家长会不会跟你说
他咋不欺负别人呢，就天天找你的事儿，你自己不反思一下吗？
还有小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这都是大家都会经历的，等你长大以后你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就不重要了。但问题的是他还没有长大啊，他还没有长大，你已经忘了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了，所以你在这种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给到他真正需要的帮助。这也就是很多时候父母和孩子你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沟通，我只能说如果你关掉了自己心里小孩子的那个部分，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理解你的孩子。
除了回首自己的小时候以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更具有实操性的方法我们来讨论一下。比如说我看到了一点，就是在美国它有个应对校园霸凌的前置的方法，就是应对校园霸凌不能说等我孩子上学了我再去琢磨怎么应对这个事情，可能在很小，就是在孩子只有一两岁的时候你就要去琢磨这件事情，就是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我怎么样子在孩子只有一岁九个月的时候能够教育他，让他在将来能够去反抗校园霸凌。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特别牛的方法，叫做识别情绪。
嗯哼，
就是孩子刚开始他是不知道什么叫开心，什么叫难过，什么叫哭泣，什么叫伤心，什么叫温暖，这所有我们现在说的情绪的词他都不懂。所以在美国的有一些的幼儿园里面，他会有一个每一天都会让小朋友去做的事情，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什么心情贴纸。
嗯哼，
就是每一天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放学的时候，老师说给你发个贴纸，你来选一个代表今天的心情。
嗯，
就是孩子要 能识别我今天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我有没有一些事情让我变得很难过，这件事情其实是校园霸凌反抗的最初的一步。我只有能够明确的识别我今天过得好不好，我才能知道我遇到的事情是不是有问题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看他说的是，老师说你把你的贴纸给我，我给你贴起来，同时这个信息也会同步给父母、父母晚上回到家就会跟孩子就这个信息，会用一些方法来跟孩子讨论你今天在幼儿园的心情是什么样的。那这第二步就叫做我帮助孩子表达他的情绪、如果作为父母不知道该跟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小朋友要怎么去聊识别情绪这个事情的话，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识别情绪加桌游这样的关键词，你们会打开宝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校园霸凌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你可能孩子今天就是、哎呀我今天好开心哦，我跟我有个小伙伴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我超开心的，妈妈我跟你分享一下。如果你有长期的可以分享这样子心情的家庭的互动的话、当你的孩子遇到了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惧怕于，或者说他就不会觉得跟你分享这样子的心情是不是一种负担，因为他已经形成习惯了，他要跟你分享他的心情是什么样，他能识别他的心情、能识别这个心情背后是因为什么事情造成的，这是一个习惯。
哎，那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我们家最近建立的一个习惯，行动的发起者不是我，是我女儿的爷爷。我们家的爷爷跟他约定好了，就是给他一个本子，你每天记下五件事，这五件事无论大小，就是你觉得它哎有意思，对你来说有点重要，或者是什么的都可以，每天写五件事。他已经坚持写了很久了。
哦，这个很像我刚刚说的那个。
对，就比如说什么，今天我们班领到了流动红旗。第二件事，今天流动红旗是我领的，因为要求穿裙子，冻死我了。然后还有是今天有我最喜欢吃的香肠花卷，因为之前是什么，今天中午又没有我喜欢吃的菜，今天又没有我喜欢吃的菜。每天写五件事，爷爷会拍下来然后发在我们家里的那个群，然后我就知道每天他有一个什么
小心思啊
小情绪啊
什么的。对，其实这个就非常的好。我觉得我能当时在我出现我和我朋友的这种问题的时候能第一时间给我妈妈打电话，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小时候特别喜欢说话的人，我不需要父母来引导我、我就是一定要讲、就是我妈就觉得好像耳边飞着100只苍蝇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就是我会每一天事无巨细的把我在学校生活报告给她，
我会死。
就我妈就是我妈根本不接我的茬儿，她会在做饭的时候听完我说唠叨的时候告诉我去写作业去，但其实所有说的话她都听到心里头去了。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是没有跟她表达我的情绪或这些问题的障碍的、那除了识别情绪以外，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给孩子的情绪划分所谓的消极情绪、正面情绪，抵抗他的所谓的消极情绪这件事情、就比如我们在开头提到的，我看到抖音上的那个妈妈，她会觉得孩子那么崩溃的哭着跟她说不想去学校这件事情，她会觉得孩子是有问题的。
是那个我听话的孩子怎么了吗？
对对对、
我听到听话这两个字我就已经头疼了。
对，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在很小的时候我这个已经实验了，我觉得是成功的，而且我希望能够把它延续下去，就是告诉你的孩子，你放心，家是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可以跟我们说所有的话，你不用担心发生解决不了的情况。我为什么说我实验成功了，我明显呢就是我跟富贵两个人一直在跟一个其实什么都听不懂的孩子在做这样子的表达，所以我们现在能明显的感受到，虽然我们的孩子他不会像我们，因为他还在学说话嘛，他还不会说太多的完整的话语，但是他对于世界的探索欲、他的那种胆大妄为的那种探索欲，就是来源于他非常坚信他的父母就是他的坚强的后盾，他坚信他无论撒丫子跑出去多远，他的爸妈一定会跟在他的身后。
你说的这一个其实也是很多学生他在面对霸凌的时候没有办法跟父母开口的一个原因啊，因为我们说的霸凌它不仅仅发生在小学、初中、高中、中专、甚至到大学、大专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对于一些孩子来说，他是我的家人花了很多的钱给我买学区房，他们为了让我上这个学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我如果说 我跟他们说我的痛苦，那他们会不会跟学校发生矛盾啊？
嗯，
然后会不会要转学啊什么的？再加上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尤其是像专科学校，如果说要跟学校发生冲突的话，就意味着他选择的这个职业道路就要因此中断了。
嗯，
他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再继续上学了。就是这些家庭和个人要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代价。
代价，对，
这也是一个就是很多孩子没有办法跟父母开口的，就是我怕给你添麻烦。
是，
但是可能，
所以父母要给孩子的一个信心就是，我就是你在人生道路上发生任何问题之后的第一个求助人，我永远都是这个第一的求助人，你要相信爸爸妈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要给孩子表达就是，我都会勇敢的保护你，这是作为父母要给予孩子的信心表达
的
基石。
有些父母可能会说，那我确实是有现实的困难，我没有办法达到，但是说实话啊，对我来说，我的孩子的命，我的孩子的心理健康，
没有什么比
什么都重要。
是的，
哪怕说他没有办法读一个很好的学校，甚至是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学业，没有关系，他只要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那这个世界上就会有无限的可能等着他。不但是说你要去听孩子讲他遇到了什么，而且你要给他回应，去解决问题。
是的，
最近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女儿在学校里面在性别方面受到了一些歧视。其实她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她哭了，我安慰她好以后，我说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跟老师讲的，然后我让她去睡觉了。她睡完了以后我也哭了，我真的替她感到非常的委屈。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在学校里面就遭遇了这些，我觉得那些口口声声的说我们国家的性别平等已经做得很好的，然后要我们去接受这些现实的人，他们是怎么能张得开这个口的？就是他们真的是没有心吗？这是一个9岁的孩子她遇到的现状。我们是在北京市海淀区这个教育高地，任何一个环境里面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孩子。名校也有霸凌，名校也有性别歧视，这个不分阶层。以及他在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非常的委屈，那我就给老师写了一个很长的一篇，唐唐还帮我调整了一下措辞，然后老师很快也给了我反馈。我当时把这个东西贴出来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学校的老师会不会很烦这样的家长啊，就是觉得你们事儿怎么那么多呀，在这种事情上也要跟学校
计较啊。
我说这个事情对我的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他不是一次两次的跟我说这个事情了，我也教过他，我说你可以去怎么样去应对，你可以怎么样去说服他们，帮助他们去纠正他们扭曲的性别观念，但是后来我发现没有用。那这个时候我只能跟老师说，我跟老师说的说，我希望学校能至少咱们班级能够加入性别平等教育。我回去也把我发的信息还有老师返回给我的信息都给我女儿看了，然后她觉得非常的开心。
这其实就给孩子提供了一个很好样本，就是我要如何合法合理的去征求我自己该有的权利。
对呀，我也没有骂街，我也没有说学校老师失职啊什么的。我能理解学校老师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注意到很多的教育方面的具体的课题。
那我相信当你的女儿如果将来如果她遇到有可能发生的校园霸凌的话，我相信她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因为她相信她的妈妈永远会站在她的身后来保护她。
当然会保护她了，毫无疑问，让我退学都没关系。
对，这就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向你求助了，那你一定要提供及时且到位的回应。所谓及时是什么？就是安抚孩子，爸爸妈妈会保护你的。那到位是什么？双方家长、双方的孩子都要在，施暴者是要承担责任的，要道歉，如果不做那就要得到严重的后果，这些事情都要在当面说清楚。这就是父母给予的及时的到位的回应，就是说不是说我跟我的孩子安抚好情绪了这件事就完事儿了，而是说我要为我的孩子讨要一个公道，这叫到位的回应。有的时候孩子他可能比如说年纪偏小，7、8岁、8、9岁刚上学，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的逻辑思维能力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但他感受到了这种不开心，他感受到了不舒适，那他告诉你的时候他又有点前言不搭后语，那你要去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学会提问。除了像前面刚刚讲的那种有点炸一样的那种提问方式以外，还有什么？就是你希望我怎么做呢？这件事情你自己会怎么样解决呢？如果你想自己解决也是可以的，妈妈相信你，但如果你还遇到了困难，那我还是非常愿意去帮助你。
天哪，我是怎么样子做到每一条都说过的？
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家长一开始就要立刻马上去介入的，而是说你要先询问孩子的意见，因为你要照顾孩子自尊心，要照顾他在这个社会群体里面他的生存规则。如果你的孩子说我今天受到了欺负，就比如说我跟我妈讲了，他跟我讲了一些他曾经在青春年少时代也遭受过同样的排挤，他的处理方式之后，他就跟我说完之后，我就啊行，那我大概知道怎么做了。这时候我妈并没有去找她的朋友说，哎，你孩子怎么这么对我娃呢？如果我不能解决这件事情的话，或者说这个事儿愈演愈烈，它真的变成了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校园霸凌的话，我也相信我妈一定会替我解决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个沟通，你要怎么去介入这件事情的一个方法。
书里面其实有讲到，其实可以辅助唐唐刚才说的这几个问题，他同时还提出了两点，就是说父母在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需要的是想象力和共情力，他用的是心灵，但是我觉得这里便于大家理解，可以把它替换成共情力，就是你要有想象力，你去想象他遭遇到了什么，以及在这个时候你去唤醒你小时候的很多的回忆。说句心里话，我共情力不高，我共情力挺低的，但是你刚才说完了之后，我发现你讲的那四句话吧，我跟我女儿都说过，就是源于首先我很爱她，然后就是因为我会很喜欢回溯我过去的生活，咱们曾经遇到过严重的心理问题嘛，我们是要被迫去追溯自己小时候很多经历的，在这个追溯的过程中，你会想起来你小时候很多很多痛苦，以及很多想要从父母那里获取的支持但是没有得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要去说，当我有一个孩子以后，我要把这些支持给他。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于识别情绪这件事情非常的看重，就是我的父母他有很多做得很优秀的地方，但是他们小的时候会，你不能说他们不允许我哭，但是他们一旦我掉泪的时候，就比如说现在小山他讲的动心之处，他掉泪了，我就会问你为啥哭，你跟我说你为啥哭，你跟我讲讲你为啥哭，就你还讲得出来吗，就这种语气，就他可能未必是在责怪你，未必是不允许你哭，但他这种貌似询问但实则责怪你的这种语气，会让我感觉我哭是一种罪过，我不应该表达任何的让他们看起来不够开心的情绪，仿佛在我的家庭我只能是笑的开心的快乐的，我哭就是一件错误的事情。所以当我有了我的孩子之后，我非常抗拒我们家里人说，我经常会跟我的孩子说，我说你是不是想妈妈了，有时候或者说我凶他了，他会哭一下，然后我就说没事你哭吧，你想哭就哭，妈妈抱着你就哭。他只有一岁多，他听得懂，每次我每次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哇一声，他可能已经收声了，但我每次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哇哇放声大哭，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搂着他拍拍他，给他唱唱歌，我也不用说别的，过一会儿他自己就平静了，然后就把我一推，滋滋滋出去玩玩具去了。就我觉得当我们回溯我们的过往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更能知道一个小孩子他更需要作为父母什么样的沟通，什么样的关心，什么样的爱护。
你的父母伤害过你的，你就不要再去用同样的方式伤害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没有能够满足你的，你就要去尽力满足你的孩子。
但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原生家庭伤害的啊，但这个东西它确实会阻碍掉很多孩子向父母表达求助意愿这件事情。那还有呢，就是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反抗才可以的。打不过那就跑，有勇气跑开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要好好吃饭，锻炼好身体，在想跑的时候能够跑得开。我当时听完罗晋博士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唰一下就掉下来了，就是我们的社会是不允许我们软弱的，不允许我们不可以对抗欺压的，好像软弱就是一件特别糟糕的事情，可是我们不是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可以足够勇敢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有时候才会慕强啊。
所以当我出现心理问题，就是出现焦虑症的时候，我的心理医生跟我说话就是你逃吧，不要想着解决所有的问题了，你解决不了它了，
是的，
逃吧。我当时觉得好，我听你的，我逃了。他说你的那个问题你可能一辈子都解决不了，你不要执着于解决它。
我也是，我到最后意识到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也意识到了我不可能解决。我的咨询师虽然没有跟我说让我逃，他跟我说，那你就把它放下吧，把它搁在那里，没关系啊。
就是我们虽然讲了很多我们要如何让一个孩子去反抗霸凌，识别霸凌，识别情绪，这些方法都是我们可以在养育过程当中去教育他们引导他们的，但是我们也要告诉孩子逃避并不可耻。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小森香成这个15岁的女孩，她在1998年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26年。除了他母亲还有他们的非营利机构一直在为消除校园霸凌在做出努力之外呢，其实小森香成，你可以说他的灵魂还一直留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我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背后有那样让人很痛心的一个故事，但是后续还有一些非常鼓舞人心的，甚至说对日本的中学生都有很大影响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小森香成去世10天之后，他的父亲小森新一郎在自己的电脑里面发现了女儿9岁时候写下的一首诗，那首诗的名字叫做《窗外》，因为他是用日语写的吧，所以我们特地找了小静来帮我们翻译一下。这首诗写的是：窗外有梦，梦的旁边有自然，自然上面有天空，天空上有星星，星星的对面有未来，未来的对面有爱，爱之中有心。这是他9岁时候写下的一首诗。在他去世之后，他所就读的那个中学的吹奏乐部的前辈用一个晚上把它谱成了一个曲子，然后新一郎又找了自己的熟人把它改编成了吹奏乐，这首歌就在日本各地被演奏，尤其是学校。我们的很多老听友都会知道有一部动画作品叫《吹响上帝音号》，那在这部作品里面，它的主角是北宇治高中吹奏部的女孩子们，他们的目标就是冲击全日本吹奏乐大赛。这个比赛是成立于1940年的，在他的高中组里面有一支非常有实力的传统劲旅，是冈山县明成学院高等学校。在2000年左右，也就是小森香成去世大概2年多3年，当时冈山县明成学院高中吹奏乐部是刚刚成立，1年级的学生佐佐木一真，这个佐佐木一真现在已经39岁了，当时也是15岁嘛，高一。他在冈山长号协会的演奏会上偶然听到了《窗外》这首曲子，当时这首歌给他的感觉就是想要以这样温柔的心情来参加社团活动，大家一起吹这首曲子。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明成学院高中吹奏乐部他们每年都会在各种各样的活动里面去演奏这首曲子。甚至我看了他们这个吹奏乐部的官网，他们会在小森香成生日的那一天发一条 blog， 下面贴出来我们今天为他演奏的这首曲子。那在2018年的时候，小森香成的父亲把女儿的长号就送给了这所学校，因为一般在吹奏乐部来说，他们的长号是代代相传的。那小森香成的这把长号也是从父亲的朋友那里继承来的，他父亲把这把长号送给了这所学校。从此以后，这所学校每一次在台上演奏的时候，都会有小森香成的长号出现。大家就说，就感觉香成好像跟我们在一起一样。然后他的父母当时把这个长号捐赠给学校，也是想说没有人演奏的乐器是很可怜的。每当这个乐团他们演奏的时候，长号出现在台上的时候，就好像他们的女儿又回到了身边。大家如果在油管上搜索这首歌的话，能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学校他们都曾经演奏过，并且底下的评论区大家都在怀念小森香成，都说这首歌在学生时代给他们很大的鼓励的。甚至有冈山受害者支援中心这个机构把这首歌作为了自己这个机构的主题曲，他们在主页上写下的话是：霸凌是犯罪，香成的心灵受到了言语的伤害，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语言是凶器，但是他留下的话语变成了诗，变成了歌，让我们变成了温柔的心，而且这首歌也具有传达温柔心灵的力量。